你要说什么
啦？台湾一天都飞很多班
啊哈！
你就早点去嘛，去逛街嘛。
当有人来问我们说，哎，这个票到底可不可以买？四十分钟可不可以跑香港机场？我可以，不见得你可以。我觉得第一线人员都好可怜哦。
嗯，你们怎么不飞？叫你们公司是不是？叫你老板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越经验越足，他就会老天爷就给你越难的课题要你解决。
真的，
真的。
每一次的旅行都有不同收获，每一天的生活都要充实精彩。欢迎回到这里胡说。
在机场，你最怕哪件事？
你的片头非常适合这个主题，你知道吗？
嗯、
又有在机场走路，
嗯，
又有广播的，
嗯。在机场不是要很优雅吗？但 你会有很怕的事吗？
嗯、好多哦，那就来今天聊聊看啦。
对，因为呢，机场其实是
两个人就刚想睡觉，
很想睡觉。哎、欸，我跟你说，所有的事情发生，我都会安慰我自己，
嗯，
上飞机就好了。
所有事情都发生的时候，我就说，嗯，你人还在，
钱能解决的都是小事啦，
大不了就回台湾。
哦，要有这个想法，
对，大不了就回台湾啊。
Uh-huh,
对啊，
但要花钱吗？
处理啊，这碰到就是处理啊，不然呢
？OK， 在机场会发生的事情爆炸多，
可以很多啦。
航站情缘这种事情是真的吗？
你不觉得那个航厦设计很怪吗？
对，很怪啊。
那个是为了这部戏搭出来的
哦。Oh.
对，因为没有钱，所以转机国内国际全部都在同一个地方。
OK， 好啊，这个是闲聊啦。但我们这一集要来聊，就是最带赛的呢、嗯，真的就是我们遇过在机场里面最崩溃的事情。你也会带赛？
你也会带赛啊？
告诉你踩雷的故事。好，我们要来聊这个在机场里面遇到大大小小无敌崩溃的事。你叹气了，
因为真的碰到很多啊。
大家就欸，我跟你讲，来来来，
机场真的是很容易碰到死的地，死尿的地方，好不好？
来来来来来，就是
怎么样？
就那一则贴文，我就都没有遇到，为什么你都遇到了？
我哎。我跟你说，你没遇到不代表你不会碰到，是因为你还没遇到。
没有啦，他人品好，我们人品比较不好。
嗯，我们就带赛。我们因为要秉持着做节目的精神，所以我们必须要带赛，我们必须要碰到，我们才有办法说出来给大家听。
就人生拿来说嘴的故事就对了。
嗯、当然啦，不然少了这些说嘴的故事，我们哪有今天的频道呢？
对，最近常常就被问，我都没遇到，为什么你会遇到？
奶茶真的很塞。
干嘛这样说啦？
我真的觉得你有赛的力量，你知道吗？
我很多故事嘛。
对，你的所有东西，你只要跟你出去那个 titter 出来玩的时候，
会下大雨，
一定会碰到任何需要处理紧急状况。
你给我说清楚，
每次都有啊。
譬如说，
环岛的时候，
嗯哼，
一下飞机
没有人来接你，
对，
落难网红，
换护照。
怎么样？
换护照马上就听前面那一集哦，
就该有的 trouble 都会出现。
欸、我很期待这样子跟你出国玩呢、欸，我这样子好好想要不知道会可以解决到什么事情、欸、
你干嘛？你好无聊，这样以后没有人敢跟我出国
了。不是，就是你要问说，那杰西有没有来？
哦，原来后面这一集才是
对，杰西那个万事通那个李冰川演白金秘书。
你冷静一点好不好？我现在还不是完好的坐在这儿，还是会解决的，
是吗？
嗯哼。
好，来，我们回头到那个机场到底会碰到什么东西？
好，机场呢真的是可大可小的地方，但刚刚你说的嘛，你觉得就是大不了回台湾而已。
嗯、我觉得是最糟的状况就是大不了咱回台湾喝茶啊，
再处理是吗？
你的彭带还好了啊，来接一下。
但也要拿得到啊。
我们真的在怕是碰大海。
好啦，
因为两个人都哑了，
老人要喝茶啦，好不好？
嗯啊、哦，是不是声音变甜美了？
哎、欸，我立刻马上变声调啊，怎么那么奇怪、啊
嗯？是，
好啦，我们来讲几个我们在机场遇到比较特别的故事。那现在时间已经可能过了那个情绪，
怎么会过那个情绪？就想到都会那个都
会紧张，肾上腺素都会激发吗？
是不会啦，
uh-huh、
大不了就搭下一班而已、啊。
对，但是其实我跟你说，大部分的人没有办法知道自己能不能搭下一班。
我觉得我们这个系列是要跟宗旨是要跟大家讲，你遇到了先处理再来就责。
我通常也是这样。
对，就是你先处理掉，你
先把问题处理好。
对，因为你不要去怪说啊，那是谁的错谁的错，不管，
没有用
没有用，因为事情就已经发生在那边，你的旅行的旅途还必须要往下走，所以你还是得把这个事情处理完，不然的话那就是没有，
你会卡住你自己，
你的行程就中断了。
嗯哼，而且旅行的人是你，
不
是对方。
是 对，你跟他生气，为什么我的心里不能自己控制？
冷静冷静。好，我们现在都冷静的来处理问题。
没办法，这个单元的设计人设就是很激动了。
来来，先讲那个自己算错时间自己认栽的，快点。
好，这个故事啊是发生在新加坡机场。
新加坡跟你很没有缘呢，哈。
不是，因为我去印度都是在新加坡转。
OK， 它也是相对比较大的机场。
嗯，在亚洲算是枢纽其中几个了。亚洲就是新加坡嘛，然后香港啊，然后仁川啊，这几个大型。
应该这样说，我们都会有避免进去的机场，有一些如果能够不要去那里转，
这个还好。
但是新加坡我也觉得还好，我蛮愿意去新加坡转机的。
因为可以有免费的 coupon。
前提是你要搭他们家。
你要搭新航的才有免费的 coupon。
然后再来呢，你要干嘛啦？
第一个，各位，新加坡跟台湾是没有时差的。
那你到底为什么会算错？
就跟你讲，旅行到一半的时候，那个头会昏昏胀胀。
那你到底为什么算错？
就没有为什么啊。就算错了。
你在机场里面，
对，然后慢慢悠哉的走，然后算错了登机时间，以为很够。
这必须要说，新加坡机场非常非常的大。
它有第一、第二、第三，那第四是联航专用的航厦。所以其实航厦跟航厦之间是非常大，它其实它的占地面积非常非常的广。
新加坡机场也被评比为世界第一名的机场。
赶快查。
我查一下好了。
好，我来讲发生什么事情。你慢慢查哦。
OK。
好，我在新加坡机场转机到印度的时候，我以为我还有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但是问题是我不晓得为什么减法减错了，或者是他的转机时间啊，或者登机时间那个半个小时没有扣到。新加坡机场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设计，就是说新加坡的安检是在登机门，也就是说你就算是转机，我们一般的转机的理解就是一下飞机之后会安检，安检之后再放你到我们所谓的登机层。
但是
但是呢，新加坡的机场是他把安检是放在
各登机门
之前，也就是说呢，你必须要再排队一次。对，我很讨厌排队。所以在那个当下那个 moment， 我本来人在哪里你猜？
人在哪里？
对，
在
我在餐厅里面悠哉的吃着晚餐，
然后
就马上爬完，赶快冲去我的登机门。是还好啦，我的习惯还不错，就是说我通常会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如果休息的时候，我会离我的登机门不要太远。不管是在餐厅吃东西或者是贵宾室休息的时候，我都尽可能选择距离我登机门最近的那一个地方。
新加坡机场是2020年，
好久哦。
2020年怎么会好久？
是不是算错了？
2020年世界第一机场，扩张
不是谁的
Skytrax。
哦，又是 Skytrax 啊。
当然每一个评比有他自己的标准，我们只是拿这个标准出来，但是你要不要相信是你的事情这样子。
不要
啊，随便你啦。好，他是目前就算他不是你心目中第一名的机场，它也可能是数一数二，或者是漂亮，或者是有设计的机场。
我们这边在介绍航厦是吧？今天这一集应该不是在介绍航厦，算了，我们留在别集讲。
好，
新加坡机场有很多值得
okay，
跟你讲的地方，
它有很多秘密基地啦。我觉得就算你不出去，它也很好逛。
是，好，往下吧。反正就是基本上呢，那一个算是滑垒过关，没事儿，快速的快步走到了登机门。
就林先生请、啊、不对他讲英文
Mr. Lin This is the final call for Singapore Air to India
好 OK 算错时间其实是看错时间、嗯、应该不见得是算错有时候是看错有可能是你
可能不要17变16啊或者是17变5啊然后就是你那时候带电子表然后那个24小时制跟12小时制换算错误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在你很累的时候去转机或者是你要转机的时间不要在那个奇奇怪怪的时间
啊我记得应该是就是应该是12小时跟24小时制的换算错误
好啦就是人类嘛你是回来还是出去
出去
OK
因为你看啊比如说八点登机嘛、嗯、那是写八点
嗯哼
但是呢你一个、那個、
早上八还是晚上八
晚上八一定是下午的才会出事啊
我觉得不见得是下午才会出事
中午过后就开始啦
对特别是傍晚或者是晚上的飞机、嗯、因为你累了
那你是不是要20减12然后才会得八
现在不是有 APP 吗
登机证上面写那个啊
哦反正你要看清楚就对了
对你就是要看清楚就
这个不用换时区的你都会搞错那要换时区的你不就昏倒
我会换手表
好啦就第一个就是你的登机时间你千万不要搞错
嗯，
这个其实 我相信你讲了这个故事以后大家心里想说天哪、啊、连天才杰西都会这样
我什么时候变天才我是科普杰西
好 OK
我是零一岁
好来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了这个因为时间嘛时间算错应该是登机之前嘛、嗯、
可是问题是还有另外一个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你看清楚是起飞时间还是登机时间再次提醒他
现在大家应该基本上都是 boarding time 吧不一定他挑眉、嗯、他跟
我
挑
眉
啦
对我应该讲说我挑眉了
好啦就是你必须看你是登机时间因为通常地勤他会跟你说你是哪个时间要登机、嗯、但是你中转的时候不会有地勤跟你说
是的
你要自己去确认我是自己比较龟毛我都会先跑到那个登机门再看一次再离开
哦很远呢、欸、
刚刚为什么我
进进出出绕绕绕圈圈的
对刚刚为什么怎么讲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我们后面有一件事情要讲就是狂奔这件事情
嗯、
欸，为什么我们的那个上面没有写出来
我们的下面好不好你是
在哪里啊哦，为什么写到那么后面去啊
各位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
为什么我要写到那么后面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就算写在稿子上面这位小姐会漏看那你可以理解我为什么会算错时间了吧
好啦我
活生生写林英的故事各位就发生在现在明明就写在下面两行
不是我要问的是狂奔航下要换航下这件事情、嗯、为什么刚刚去查了新加坡机场因为新加坡机场它非常非常的大、
嗯、
那我自己在新加坡机场跟阿布达比机场啊，还有曼谷机场都有换航下的经验而且是十分钟内一定要跑到
嗯，曼谷没有换航下啦曼谷是登机门跟登机门之间的
那为什么 C 跑到 D 那是什么意思
那个就是区域而已了
OK 但是他要跑22分钟是怎样
对是真的很大因为它是一个超级无敌大的么字型
对然后所以如果你有这种转机的、嗯、当然很多人会说我不要转机因为我不想承担这些风险、
嗯、但是就算你在直飞你如果是在那边或者是你回来的时候、
嗯、哼
你自己时间也是要算够
OK 好
就是从你现在地、
uh-huh、
通常呢机场的地图上面都会标示行走时间、
uh-huh、
通常那你在这个状况下呢那你就要自己预留说我现在假设我是我是停留在贵宾室
嗯
然后我现在要移动到登机门的时候
嗯你要花多少时间 OK
那在新加坡还要再额外加一个安检时间哦
好那所以我们现在讲一个程序就是我们现在讲第二 part 是我自己最容易发生的事情不管是在日本然后在曼谷在哪里在新加坡在阿布达比我都发生过、嗯、这些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机场、嗯、狂奔不同航下的记录
我好讨厌
我也很讨厌因为我人胖我跑不快
我也是
好反正就 延续你的新加坡机场、嗯嗯、通常台湾出发到新加坡中转落地都是第三航下、嗯都通常
看你搭哪一间航空公司、嗯、
对通常那我是搭新加坡航空、
嗯、
然后落地反正一定要换航下的意思就对了、
嗯、
从第三航下到第一航下你可以跑得到但是非常远、
嗯、而且你还要搭电车
搭了电车你还是来不及。嗯，为什么呢？因为很远。
真的很远啊，因为他电车可能就要等啊，你也不可能直接冲过去。他光是同一个航厦里面从末端转到另外一个航厦搭电车的地方就要再搭电车了。听得懂吗？就是要去哪里都要搭电车。
所以通常我会说，你如果对那个机场不熟，你的中转时间要再拉长。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出来会遇到什么事情。
因为你想要优雅的走到候机室啊。
我不想要跑啊，我不想要狼狈
啊。是啊，嗯哼，是不是我们悠悠雅雅的，然后还可以去逛个街，然后买免税品。
对，因为某些机场它会有它自己属于它自己或属于它的国家比较好或者比较便宜就买得到的纪念品。嗯，那很多人都会说，那我还要去逛一下那个什么，我还要去逛一下那个什么，
哪够时间？
其实很难，你要3个小时都是最保险的时间的。嗯，都不见得会让你很优雅，因为你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安检的时间。
嗯，安检通常蛮花时间。
对，所以呢，新加坡机场它真的大到一个，你不要觉得你会不能，你会逛不了，或者是你会有足够的时间。嗯，像我刚刚看了一张机票，
对啊，
新加坡机场的中转时间是1小时30分钟。你会买这种机票吗？
会犹豫耶。
对，
我的低标是2小时，
尽量不要嘛，对不对？
因为你只要一延误，那边接不上。
这个就要讲到下2个故事了。嗯，第一个故事是曼谷的故事。好，我
听你们曼谷。
它是那2段的机票，中转2次的机票。台湾段出发是长荣航空去曼谷转，嗯，然后接卡达。但是传说中的长荣出发到曼谷都会 delay。
还好耶，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那一班的确出发的时候就已经慢了40分钟了。好，接下来
等一下我跟你讲。嗯，台湾到曼谷有分，曼谷算是长荣的其中一个非常大的中转点，所以他可能经过曼谷转阿姆斯特丹转英国转，嗯，其他欧洲区域，是它会有一个中庭的一个
程序。 对， 对，然后呢我上飞机我就知道班机 delay 了。嗯，然后班机 delay 我下一班是1个半小时之后。
哦，吃掉你好多。哦，
对，然后你要我怎么办？然后我下飞机还看到有人站在那个机，那个叫什么，
登机门。
对，登机门门口，然后拿着我的名字，心里还很开心，终于有一个人等我了。结果 下面的程序就是
直接把你拉掉。
没有没有没有拉掉，他就说我们现在要用非常快的速度跑到中转柜台去拿你。
这时候不是你开车子吗？
没有车。然后只有3个，我们3个人一起跑，3个人加那个地勤人员一起跑。嗯，然后他一直看着手机，然后他就说我们要再快一点，我们要再快一点，我们要去拿第二段登机证。
还没拿，他应该不是，他应该是一下来就要帮你拿好吧。
他没有帮我拿好，他要带我去拿。好不容易，
是长荣的人吗？
是曼谷的地勤人员。嗯，他只穿机场的衣服，所以我不知道他是谁的人。然后他要带我经过安检。嗯，在
插队了吧这时候。
也没什么人啊。哦，就但是他就带我经过安检。嗯，然后再去柜台。嗯，转机柜台拿登机证。嗯，然后还要排队。转机柜台拿登机证还要排队。
这时候都不能礼遇一下是不是？
没有没有礼遇，所以我很受不了某些程序就是这样。然后好不容易
叫你打这种卡打转死，
不要批评航空公司。好，拿到了登机证之后他又继续说。嗯，我们只剩下12分钟狂奔。然后我说要跑到哪里，他说现在没有时间说，我们要跑到最远的那一个登机门。12分钟，
这个不是，这是一本票吗？不是了吧？
它是一本票啊，
它是一本票。
对，但是他在那边一定要再去领一个登机证。
好客气。嗯哼，好的，好哥。嗯，没事。
然后呢你去你就开始跑，而且他们跑得很快，他一直叫你快一点，然后我到最后我放弃了，因为那个快快到是跑百米的快。
你有行李吗先生？
没有，身上有背 包。嗯，对，但是那个我从来没有跑过这种。然后就是我后来我的目的地落地之后，我花了半个小时把这篇文章写完，因为实在太惊心动魄。我到快到登机门的时候，
你连记录都没有时间记录了吧？
我还有时间拍照，我也沿途拍照，
但是你还是在人还是移动中。
对，还在移动。然后我到最后真的剩下最后10分钟，我就跟那个地勤人员说，我如果真的赶不上就算了，我真的跑不动了。
、欸，我跟你讲 这时候我必须要赞扬一些机场，他为了处理这种 hard transfer 的旅客，他其实会安排这种
高尔夫球车，对不
对？
对
啊，你应该要去安排高尔夫球车。啊，
他没有，
因为你看像台湾的话是免税店负责。啊，嗯哼，所以其实应该要这样子，不然机场航下你看一个飞机的跨距就300公尺。
对，
300公尺 是300-400公尺，好，那十个那就是
我跟你讲，我从来不知道曼谷机场大成这样，然后要跑成这样，我真的上飞机坐下来，机舱门就关。
哇靠，真的在等你一个、欸、
对、
欸、请问行李有跟上吗？
行李有跟上，我那时候也很担心，但是我人能跑上我已经万幸了，好不好？
哇靠，行李还有跟上，这是蛮神奇的一件事情。
我应该跟行李一起跑上好，这
是应该搭行李的车子
这个是曼谷的经验、嗯、第三个经验就是阿布达比的经验。一样，我是从法国回程，然后到阿布达比的时候，法国起飞就 delay 了一个小时。
你很爱压底线，你知道吗？
是他 delay 又不是我 delay， 我怎么会知道嘛然后我在飞机上，飞机上不是可以查你的转机的登机门在哪里吗？
有时候比较好的飞机他会在落地前然后会
告诉你。对，然后我就看那个那地图，我就心里想完蛋了，这我肯定跑不到，我还带了两个小孩。
哦，啊，你老公呢？
我老公不管他，叫他自己跑。
那好。
对，然后你落地的时候已经是人家在登机最后了，然后你必须要跑安检，再跑到那个登机门，一样的意思。
又是一种崩溃的事。
十分钟要跑到，不然他就应该就是关掉。
这一次就没有举名字了吧？
这次没有举名字，然后路上看到很多高尔夫球车，没有人要载我。
为什么？
我不知道。
那你有招吗？
我有招。但没有人要载我，嗯，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快哭了，那时候真的是跑到快哭了，因为我不想要被留下来。
但是你还是得继续跑。
我还是得继续跑啊，就是跑到心脏病都要发了啊。
各位
你又要讲什么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中转时间能留三个小时就留三个小时。
对，你宁愿等他，你也不要被 delay 延误了。
我跟你讲啊，这些大的点啊，
你要说什么？
台湾一天都飞很多班
啊哈，
你就早点去嘛，去逛街嘛。
不是嘛，他是出发以后 delay 啊，
出发前以后啊，
或者是你 check in 完他 delay 啦。
哪里 delay？ 阿布达比哪里 delay？
不是阿布达比 delay， 法国出发，巴黎出发，巴黎就 delay 了。
然后呢？
然后到阿布达比已经慢了啊，比原定时间慢了一个小时。
那你为什么排那么紧呢？
啊，我就心里想说抓2小时50分钟应该可以吧。谁知道你落地哦，你落地阿布达比就已经 delay 一个小时。你以为落地就可以跑啊？哪有那么快的？
没有啊，就是要好慢慢的等待前面的，
等待前面的
商务舱下完，
然后还要等待你的经济舱前面的人走完。
哇，你还挤到后面去哦？
没有啦，中断啊。
不是，这种时候你应该要冲到前面说我们赶飞机。
我有小孩，小孩哪能催啊？你只能叫他快一点跟上来，
就拎着往前冲。
他很大只。
不是，我真的有看过，就是因为有旅客他要赶飞机，所以他叮咚的时候就往前冲。
其实我们有跟飞机上的空服人说我们转机其实有点来不及了、嗯、然后他已经帮我们排除某些人了，
嗯，
我们已经可以优先一点出去了。
哦，
对，
这时候其实如果好一点的空服，他可以帮你安排到前面一点位置。
对，但是基本上我们就是买最便宜票的那一种人，
嗯，
谁也不会管你的。好啦，这个就是三个狂奔航下的记录，我还有狂奔不同机场的。
我不想听到你这种自己打自己嘴巴的那个，
就是从羽田要狂奔到成田上次那个经验。
这你讲过了，对啊，就是神经病呢。
中转不要换机场，
嗯，
尽量中转不要接很
紧。你不要再给我定这种，你下次给我看，让我看到你中转给我换机场，我见一次骂一次。
人齁就是不要贪便宜，不是便宜你就要买来处理很多事。
那你就要抓很多的空档啊，去应付这种意外啊。
对，但是
通常就是这种时间，你就觉得便宜啊，不会出事，不会出事，它就是会出事，我跟你讲。
所以呢，我们自己可以承担，但当有人来问我们说，欸，这个票到底可不可以买，40分钟可不可以跑香港机场，我可以不见得你可以，所以这种我都不会说，哦，你可以试看哦，千万不要。
嗯，你自己评估。
嗯哼，
因为香港如果点到点，如果是不同航空公司跑的话，
哦，跑死你哦。
对，它光是那个 Y 从 Y 的底到那个中间的那一杠，
嗯哼，
至少要20分钟。
你讲的没有人听得懂啦。
欸，好啦，就是这样子吧。不想管了。就是反正就是要跑，就是
对，就是如果你希望自己可以优雅的上飞机，优雅的下飞机，不要把自己弄到很窘迫的状况。
嗯
，OK， 好，
就是尽量的把 转机时间拉长，
宁愿早到，宁愿等他。
我们这样子很悠闲的在机场喝一杯咖啡，不是很好吗？
哦，星巴克是吗？
不一定、啊。
还有 Costa 也不错
Costa 撒回啦
咖啡啦好啦再来呢这个就是狂奔不同航厦的故事啦、嗯、那其实它的解决方法就是你把时间拉长、嗯、如果是遇到像我这种已经拉长但是起飞一直 delay 那也没办法啊、嗯接下来我们就来讲安检，安检有没有 trouble 呢？
安检大大小小都有啊。Uh-huh, 我有碰到
把你的炸弹拿出来
我跟你讲还真的有看到有人从香港转机的时候身上有带防狼喷雾器就被抓走了、uh-huh? 防狼喷雾器在香港是违禁品
OK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你在转机的那个机场有哪一些东西你不能带
尽量都不要带来应该这样说、嗯、但是有些机场有些国家他们对于安检的规定是不一样的、嗯嗯、好譬如说打火机、嗯、有些机场可以一个、嗯、有些机场完全不行
还有行动电源啊常见就是行动电源、嗯、
行动电源有些可以多少容量、嗯、多少容量、
嗯、反正行动电源就是特别注意就是每个国家有些时候是要就是你的标示要非常清楚你如果不够清楚的话你可能就被扣了嗯哼好安检的话大部分啊我有出过一个包就是不小心把飞机上的饮料塞到包包里面
飞机上的饮料不能塞包包
啊塞了、啊、你下飞机就超过100ml 啦、
哦、100 ml 的饮料
对啊然后就当场喝完、
okay. 可以喝完还好
对啊对啊对啊在关西机场的时候、嗯、我记得
好然后我有遇到的是钥匙跟 WiFi 机
怎么了
在北欧的机场像芬兰机场它比较严格、嗯、我的钥匙是因为台湾的钥匙有很多是锯齿状的、嗯、那我的钥匙看起来很像一把枪
哦你讲过
然后他就觉得我应该带了不该带的东西或者它很像叉子
反正就是你看你的包包疑似从那个角度看到一些
然后他非常凶非常凶的叫我把那个东西拿出来
那个是什么
不是这么温柔的、
啊、好
他觉得我应该有带了什么东西这样、嗯、然后他就说那个东西拿出来给我看、
欸、有有有我还带过有一次在美国那个沙包
沙包
放导航的
哦然后呢
那因为租车还了然后来不及塞到行李箱就塞到随身行李嘛
然后沙包会被误会成什么
我不知道
沙包欸
对啊那就被叫做哎、欸，那包是什么东西
OK
因为他会在镜头上面出现那个
啊他会不会以为是毒品
I don't know
好那我被一样在北欧机场北欧机场非常严格我要去看极光的时候我带了很多姜茶粉
你讲过了
对然后拿出来的时候他们问我说那是什么我说那是 ginger、嗯、然后他说那你吃给我看
那还好啊
OK 对那个这种东西还好但是
叫你吃已经算不错了
衍生出来有很多的问题就是中药、嗯、有些人会带中药、嗯、那中药到底可不可以
有很大的问号
它有很多讨论空间、嗯、好然后再来我也遇过 WiFi 机拿出来因为 WiFi 机可能身上会有三个然后他就会觉得那是方方正正的、啊、一盒一盒
不是因为我跟你讲电池在那个 X 光机里面会特别
亮
亮
OK
因为它里面那个化合物会很像跟炸弹很像
哎，又有线路就对了
对所以这个东西只要是电池相关的你最好都是拿出来一包让他去检查
应该说如果你经验很多你大概就会知道后来独立一包出来直接拿出来他就不会有疑义了
嗯我后来都是电子产品然后电线、嗯、全部一包然后在包包里面抽出来丢在另外一个那个托盘上面让你去扫
我后来也是这样就是直接 WiFi 机拿出来、嗯、行动电源拿出来反正我不管你这个国家要求什么我就是都拿出来
我全拿出来然后反正就是给你看、嗯
对啊、嗯、那通常你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你只要诚实主动、嗯、基本上都不会被刁难
对
这个就是安检的部分可以携带跟不可以携带的东西但是你大原则就是液体不能超过100、嗯、然后这些什么电脑啊相机啊电器用品 iPad 基本上每一个机场都是需要拿出来再检查的
是啊
但他讲的就是通则因为的确有人跟我说、嗯、啊我去就不用啊
你没有的驾照并不代表这个东西不存在
你为什么这样讲话自己逼掉是不是
是不是
OK
你怎么喝心脉度掉
我就是觉得我们应该要用最高规格，但是
本来就是啊，
对，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我就没遇到，你为什么要这样危言耸听啊？我们就是有遇到啊，
对啊，
对，我们就人品比较不好，好不好？
你
的 guys， 好 ，OK， 再来下一个。
下一个呢是班机，
就你本人的，你要讲带赛，你也很带赛啊，好不好？
不是，那是台风啊。
OK，
台风班机被取消掉，很正常吧？
没有人想让它正常。
对啊，所以而且其实那天是可以真的可以飞。好了，反正就是讲过了嘛。
这个故事也讲过，
好，
班机被取消。
好，往前面听，自己去听那集。
很早哦，这个是很早以前的故事。
对，自己去听那集，因为那集讲很久，所以我不想再重复那个故事。但是班机整个被取消的话，你其实。你要怎么知道被取消？请你务必要订阅那个航空公司的
app
航班的简讯、
嗯哼。
不一定有 app 啊，你不一定有网络嘛、
嗯哼。
所以你简讯跟 app 你都
要收。
都要收。
是。email 可能也有。
email 你也不一定会看啊。
我是会啦。
嗯，反正就是各种不同的管道你通通都留，而且务必要在那个定位记录留下一个可以联络到你电话号码、
嗯、
本地的电话号码，就留本地的电话号码。
好，那其实上次在这一集台风这一集我们也有讲过后面要处理的 SOP 是什么，就是你可能要了解一下到底下一班飞不飞啊，或者说你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这样子、嗯、
早知道我就多留两天
你可以多留七天好不好
不要不要，太久了太久了，
但是没有人想遇到这种事情，就是原定我什么时间要回台湾、嗯、我就是那个时间要回来这样子。
好啦，反正就是那个台风的那个经验呢，我在这边就不要多说了，有兴趣的往前面看、啊、那个我们什么反正有一集标题就是了一个不负责任的
回答。对，我这样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啊
因为我记不得啊，我忘记标题下我就忘记了好不好、嗯、反正很前面你找得到的，你可以的。
对，班机如果被取消，然后杰西那一集有特别讲了他当晚的处理方式、
哦、流程哦，好刺激哦。
他那个故事特别讲的是在还没有去到机场他就被取消了、嗯、然后他该怎么处理这样子。
是，
好的，下一个故事是，怎么都你的，前面是我的、
啊、
后面就你的了，这样。
不是，我跟你讲，越大的机场越容易换登机门，
因为它的航班太多了。
对，因为我们在台湾其实登机门基本上是不会变动，很少，
而且你上个月在那个门，下个月可能还是在那个门。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台湾的航下跟登机门它其实是有按照它的地勤代理公司去安排，谁谁谁你就用那几个，谁谁谁你就用那几个，所以基本上台湾不会换。但是问题是越大机场它为了营运效率，就是它的 turnover， 就是那个空桥被使用的几率它要很高很高很高的状况下、
嗯、
你只要班机有状况它就马上换登机门。
OK， 那它那个状况不见得是说什么飞机坏掉或怎么样，它可能就是调度的问题而已、嗯、
机门调度啊，就是你比如说、嗯你的班机可能会晚一点点到，但是我想要会占 可能会占用到别的班机的时间那个 slot、
嗯、
那他要确保你可以完整使用，他就必须要把适合你可以用的那个登机门调给你。
所以呢，不管是你其实你在台湾也要养成这个习惯，只要你要去登机门，然后你随时有看到那个航班的班表、
嗯、
你都要再一次确认，只要你有看到那个荧幕你都要一直去确认你自己的班机有没有换登机门，任何地方都是这样子的。
对，因为像香港有一个就是第三方写的一个 APP 啦，就是连他们机场工作人员都常常看，因为太常换登机门。
对，然后他们这一种 app 通常就是会只要换登机门他就会跳出来跟你说，哦，你的航班已经换成什么第二登机门之类
的。
对对对，所以一定要一直确认，尤其是时间拉越长的航班、嗯、你就越一定要看这样子、
嗯、你不管了你在哪个候机空间，比如说你在登贵宾室，你在候机室，你在餐厅附近都还是要看一下，
还有在免税店、
对，就是你要看一下你的班机登机门在哪里，你如果没有 APP 没有网络的话你还是要
去看荧幕啊、嗯、对啊，你去看外面的荧幕啊、嗯、因为会改的几率很多，而且刚刚杰西有讲越大的机场越容易跟动，
是他就是嗯，他就是想换，很任性的就可以给你换的。
我也可以讲一个我听过的故事，但这不是我发生的故事，就是在那个杜拜机场。
嗯，
杜拜机场阿联酋的飞机也很喜欢换登机门，
没差，每个都长一样。
然后
飞机面也每个都长一样。
对，但是他有时候换的登机门会差很远。
嗯，
那所以他们就延伸出来了，他们在每大概每 多少公尺就会有一个萤幕，然后可以让你刷你的登机证，告诉你你的登机门有没有跟动。
哦，这个服务不错啊。
对，就是他大概每走多少公尺，然后或者是说在每一个区域的免税店的交叉路口，它就会出现一个可以刷你的登机证、看你的登机门的，我觉得挺好的。
这个很好啊，就是让无脑了，让旅客无脑，
就是、不断的 check， 不断的 check， 不断的 check， 这样子。
你看这个哦，真的是便民措施做得不错，
可见他常常换，换到大家很困扰了。
是，而且早期来讲的话，因为他们原来的数登机门编号有不太一样
啊、哦，可能有跟动就对了。
对，他的那他之前是有。编码的顺序有调整过、嗯、因为他后来的 A380 航向起来之后他的登机门有整个大换、
嗯、所以其实他因为他很大所以他不可能一个一个通知、嗯、或甚至于他在讲广播的时候你根本听不到、嗯、或者你听不懂
是、
嗯、哼所以我觉得这个刷登机证确认还蛮好的啦
嗯，就是你不用人工去检查、
okay、
我
一直看到柜台然后就说请问我的登机门有没有改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麻烦，
很麻烦、啊。
问题是你在不管在哪个地方，你都还养成这个习惯，看一下
你要保持警觉，也要看一下，因为是你要搭飞机，那个是你的权益，你不能去怪人家说没有公告或什么的这样子。
但唯一有一个东西是你可以凹人，就是你在贵宾室的时候，请他帮你看一下。
也不是每一个贵宾室都可以吧？
贵宾室一定会有航班的那个
对啊，就是资讯表。但是我觉得不可以去依靠别人 这件事情还是靠你自己啦
对真的在座位上看 APP 是比较爽的因为不想动不想移动、
哦、OK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这个到底为什么飞机不要飞
前面讨论过了、
啊、我要讲的就是那个东京啊、哦、我东京转北海道的时候那一天天气非常非常的不好嗯，所以呢我在东京成田机场的国内线的飞机上面坐了一个小时多、
嗯、很正常啊你如果坐过上海你就知道了
但我不想嘛因为你坐在候机室一个小时跟坐在飞机上一个小时不会动是不一样的啊
但是对于航空公司跟机长来讲机师来讲
这是很正常的
这是很正不是你要坐在飞机上他才可以拿许可
对啦
才能排队拿
可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一直没有讲为什么 不走也不飞
他没有做日文的广播
没有他就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起飞
那、
uh-huh、
然后
但没有告诉你原因是什么那我后来猴急了
是因为英文讲太烂吗
不是啊他讲很清楚啊、嗯、就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起飞请静候我们的安排嗯，那你会觉得怪你坐在上面不能飞你会觉得怪哦。然后后来我真的受不了了、嗯、我就只好去看那个某些 APP 他们上面会有写、你现在排在第几架
那个不准、
大概准大概准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嗯，应该是天气的问题嗯，或者机场比较塞、嗯、前面排了30几架飞机
哦，那就是流量管制啊。
对，就是天气的问题嘛，因为那一天天气不好啊。嗯，那其实也很担心，但是能坐上飞机，通常安心一半嘛，对不对？
不一定，
他会再叫你下来吗？
会啊。
好，接下来我的问题就是，好，既然都等了30分钟，就等吧，因为我要拿延迟证明啊。嗯，我就可以补偿5000块啊。
30分钟就有了？
没有，要一个小时，要2个小时。
对啊。
然后，但是那个航班大概是1个小时50分钟起飞。
你应该是派一个人挡在那个登机门那边，那他再拖5分钟。
对啊，就差那几分钟，我就可以领5000块，烦死我了，真的是。
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在航空的再另外讲吧，因为造一台飞机不能飞的理由实在太多了。
我们上次也有稍微讲过，它不飞一定有它的原因，它不会故意不飞。
对，可是它原因千奇百怪。嗯哼，它不是不能跟你讲，而是他现在也不知道。
对，然后再来是杰西有写一个非台湾航空要来看，要看一下来机，就是说他前段还有飞其他地方的。
对啊，就是前面那一腿到底他飞到哪里？
我们讲一个例子好了，大家比较容易理解。譬如说，像台湾飞东京的库航。嗯，他其实
你就要去检查
他前段，
前一段就是新加坡飞台北的，
对，他前段还有一个飞机，然后再从台北再飞东京。嗯，那他前段如果慢，你后段一定慢
嘛，一定慢的啊，所以我一定会去看，会去看他前一段到底有没有被延误，因为通常前段延误，然后你就可以翘着二郎腿、在贵宾室继续喝茶聊天了。
你讲了这句话之后，以后大家都会来问你，杰西，你可以帮我看一下我的班机前段有没有延误吗？其实你可以。 以学着自己看，因为他这种就是同一架班机，然后应该也是上次我们所谓说的妥善率的运用。嗯，然后像大陆的航空公司也会是这样。
通常啦，你要看你那个航班的它的班机机材的调度，因为很多的班机不是这种安排法，比如说美国的内陆的航班，它就是回转门式的飞法。
回转门是什么飞法？
就是绕一圈啊。
哦，
比如说什么西雅图飞 LA， LA 飞 Las Vegas， Las Vegas 飞什么 Chicago， Chicago 再飞绕一圈这样子的。
其实台湾的国内班机也有这样的状况，它前一腿是飞哪里，嗯，后一腿在飞哪里，嗯，你会觉得说班机不是就为我这一班而飞吗？
没有，
其实不是，
航空公司飞机就是要确定它一定一直在天空上飞，
它可以载越多客人越好。
对，所以它其实一直都会在飞。我通常都会真的会看说前一班的飞机现在是不是已经降落。
嗯哼，
如果还没降落，那应该基本上你只要看它降落，至少降落之后你要加30分钟到一个小时，你才有可能开始登机。
OK， 他还要整理，他还要清销，他还要做什么行李运送，嗯，上餐下餐什么之类的這樣子。
对啊，所以其实落地之后加一个小时是非常正常的。
OK，
你要看啦，如果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说内陆航班的话，那其实它就是可以比较快。
嗯哼，
但是你这种你就是要看你的航班。我上次那个状况就是国泰的飞机突然坏掉，
突然坏掉，
然后在贵宾室我们就在那边等嘛，
嗯哼，
然后在等的时候就说那我们最后的班机是从哪里派？哦，他说从香港再派一台过来。
欸，一个小时也来得及这样？
来不及。所以他我又后来说，哦，那从香港过来派那一班是哪一班呢？
嗯，哦，你问到这么细哦。
他们才看得到啊。
OK， 然后
所以他就跟我讲说那个班号嘛，我就开始在追了嘛。那追的时候，嗯，还很久。对啊，因为你看事情发生到决定他们要从香港再调一台飞机，
嗯哼，
其实起跳是四个小时。
OK，
然后飞到又一个半小时，就是五个小时已经飞掉了。然后你下课30分钟到一个小时嘛，
嗯，
所以就是6个小时不见了。
Oh my god！
你以为飞机很好调吗？它不是钥匙一开了就掉，把它调过来了。
所以如果它一直不飞，一定有它自己的原因。嗯，那它如果不飞，你去催它也没用。
对，它就是不飞嘛。嗯，你跟它生气，比如说你对贵宾室生气。他又不是负责修飞机跟开飞机的。
我觉得第一线人员都好可怜哦。
嗯，你为什么不飞？叫你公司是不是？叫你老板。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来下一个故事，哦，林先生，
哦，
你要不要自愿下飞机？
哦，怎么又是我的故事啦？
我怎么知道啦？
哦，这个呢是发生我在飞美国，美国出现这种事件。
嗯哼，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是飞美国的，应该是 LA。
嗯哼，
这整个事件其实应该是说台湾经过日本
啊
转机，然后飞到美国。
是，
那整个流程当中呢，通常台湾飞东京不太会有问题。
对，
东京飞到美国的时候呢，就会出现那个登机完之后呢，就开始广播，我们现在征求两个旅客。然后呢他就讲得很婉转，
嗯，
然后呢我将会帮你安排明天的班机经过夏威夷回，一样到同一个目的地，
嗯，
但是可以帮你升商务舱，
哦，
或者是给你比如说什么500美金的那个
coupon
啊或现金券这样。嗯，
这个应该也要给过夜的旅馆。
如果他要过夜的话他一定会给过夜旅馆。
OK。
为什么会出现，就是因为这种比较营业业绩良好的航空公司他一定他的超卖率一定很高。
uh-huh，
所以在美系的航空公司非常容易出现这种突然来征求旅客，因为我记得那时候真的就是你可能会晚一天到
OK，
然后但是是经过夏威夷
OK， 如果你的时间是许可的，嗯，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哦没差，
啊，我们两个现在状况就没差，有钱领啊对不对？
对，嗯，我也有听过我的朋友呢，他是从香港回来台湾，
嗯嗯嗯，
然后坐上飞机了，然后被问说：“哎，欸，某某人你愿不愿意接受我们的招待？
嗯，
然后我们可以帮你升等商务舱，然后给你一些 coupon， 然后你 必须移动到小港机场这样子、嗯嗯、然后你愿不愿意，我们愿意补偿你所有的费用、嗯、那我这个朋友刚好住在台南开心的不得了呢
离家又近
对
然后有钱你为什么不行
对所以这个也是看个别的状况那这种就不是强迫、
嗯、不
对不对那杰西你那一次 有接受这个条件
当然没有啊我要开会啊、
okay. 那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不是弹性的、
那个、很想但是没有办法
哦，所以他通常开出的条件都会很吸引你，对不对？
很吸引，然后通常没有人的话会开始加码，会加钱啊，会加钱啊，
okay,
真的、啊。
譬如说多少美金啊？
比如说500就变1000啊，
uh-huh.
然后就等于你那个机票就根本不用钱、啊。
哎、欸，那也不错哎、欸嗯，那这种还可以就是有保险吗？可以领保险吗？
这个我不知道、
欸。如果可以的话，又赚了一点，
因为他不会有延误证明。
哦，他是你自愿下飞机 对,、
啊、
对不
对
OK 了解对
啊对啊对啊、嗯、他不是延误哦、嗯、你要记得你那个延误要拿延误证明才算
OK
对
好所以呢这个就是自愿下飞机的旅客你可以得到就是你用时间去换钱
很遗憾的啦在亚洲的航空公司这不并不常见
啊因为你几乎都是短程或者是班机很多、嗯、你根本也不需要有这种太多的
美国内陆 航段那个这种状况才多好不好
真的、
啊、对因为他那个内陆航段候补都候补40几个哎、欸
欸，我倒是有遇过台湾飞香港，
嗯，
然后、我本来是10点的班机，
嗯，
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你要不要6点就去？”我倒是有遇过、
我也被问过啊。
对，你要不要6点就去？我们这里还有位置。
就是提早问嘛，因为他后面爆掉了
之类的啦。
对啊。
然后或者是你比较早去 check in， 他就说：“哎、嗯欸，我们前一班你来得及，你要不要上去？”
他其实就是你被
我已经被做掉了，就对。
对啊，因为他知道后面的定位状况嘛，overbooking 的状况嘛、
uh-huh ，
所以他能
提早做准备。
他能挪几个位置走，是几个位置嘛。
他不用补偿我，然后也许我会觉得说我不用等那么久，我就去了这样子。
对啊，这是最没有。成本的做法
所以我当时应该不要接受是吗
那有没有机会可以往前面做一点点呢
好了解
你可以这样问啊
哦，那我哦有没有机会到前面吗
如果他主动问的话
OK
但是你主动问那就不一定要他 offer
这种拔诺好辛苦哦
真的拔诺因为你我跟你讲你如果是你自己要改班机那你就是要付那个改票差额
对
我付过
因为某些时段的班机其实是比较贵的、嗯、
对
那像我是晚上十点然后他帮我弄成晚上6点其实相对于十点是比较好的时间
嗯但是应该是他十点爆了
哎、欸，应该是因为
最后一班
、嗯、对最后一班
那就国泰最后一班嘛
嘿嘿
哎呦那一班通常会爆会通常会抵赖或者是直接取消
哦原来是这样
对因为 他那个会依照他定位状况因为国泰台港线之前很容易去看他的定位状况做合班的动作
哦我
整班整个抽掉
嗯哼
对所以这个航班要特别注意
尽量不要啦
但问题是你到香港离你家又近了一点所以你基本上不会有什么紧张、
啊、对啊
而且那边又可以讲中文
通常大多数人对于香港机场的恐惧性没有那么高啦
嗯那嗯但是呢接下来这一 part 呢啊、嗯、就是又是啊我们中国的朋友听不到的部分啦。
后面剪比较简单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好笑好来。
中国的部分啦我们大讲特讲啦。
我们都要特别提醒、嗯、当然这个是要等一下会讲故事但我们要特别提醒如果你要进中国大陆转机的朋友
嗯
一定要特别留意。
第一个就是你身上的电子产品一定要准备好我是在北京转机啦所以它基本上所有有电池的东西都要拿出来检查
OK 而且上面要有标示
嗯那是行动电源
嗯哼
那个相机的电池不会看、
哦、相机的电但是你要拿出来对不对只要有电池
对
电风扇
那个台湾就出不去了
OK 好只要你身上是有电池的不管什么是 有电的
什么 WiFi 电都要拿出来所以基本上就是所有电器产品就掏出来就是了
OK 好
我才说你要准备一个包然后把所有东西这样子丢出来这样速度才快你不觉得吗、嗯、
对没错、
嗯、
而且你收也才收得
对因为我第一次转的时候哦好然后那个有个东西没有拿出来
对他们其实蛮严格的
因为我以为是备用电池就不用拿、嗯、我以为是行动电源要检查
嗯
对，所以其实这个是第一个嘛。然后第二个是他们又有一些，比如说像我带那个警报器，
嗯，
蜂鸣器啦。
奇怪，你身上怎么这么多奇怪的东西啦？
你给我管，你可以带在下雨，我就不能带蜂鸣器，是不
是？
是
是是是是是是，来再来再来。
好，那他们那边的状况就是说，你真的要很小心。
嗯，好，我要来讲我几个故事。除了刚刚讲到的行动电源、嗯、一定要拿出来，而且所有的行动电源加起来不可以超过20000。
嗯，
好，这是一件事情哦，因为很多人会带两个嘛。
嗯，
那你两个加起来，就是一个20000或两个加起来不能超过20000。
他的行动电源是相对来讲规定是严格的嘛、
嗯、
因为其他国家都是算瓦时，他给我算那个20000。
OK， 好，再来呢，我遇到的转机经验比较特别。好，
我们刚刚有讨论了一下，除了北京以外是吧？
对，除了
其他机场转机都是要先入境再出境的。
我只能讲经验，因为可能每一个人的经验不一样。
那我们讲机场名字。
OK， 我在上海的机场转过、
嗯、哪一个？
上海有什么机场？
上海有两个，浦东跟虹桥。
浦东，好，我在
失忆。
不是，因为我想说两个，那两个是什么？好，我在浦东机场转过机、
嗯嗯，
然后呢，两次都是需要入境再出境的。
那
好，程序是什么呢？就是你抵达上海机场之后，你要先去入境中国大陆，所以呢，不管你去中国大陆的哪一个机场转机、
嗯、
你都需要持有台胞证，
一直都是啊，
护照在那里是没有用的。
那是什么东西？说起来。
好，再来我要讲的是，当你走过那个安检跟入境程序的时候、
嗯嗯嗯、
外国人请走左边，本国人是请走右边，请问你走哪一边？
你是本国人。
Yes， 你是本国人士。然后我跟你讲，因为那时候刚好两次我都是带团员一起走、
嗯、
然后他们就说，奶茶，可是我们是外国人。我说这个时候
你是本国人，
眼睛闭起来走右边过去就好了。
对，你不要惹事。
对，这个时候你如果在那里 argue 什么，你会被抓走，这是真的。
嗯，不要吵。
对，乖乖走过去就对，你是本国人，台胞证走右边，台胞证走右边。
会这样喊吗？
他们 会有一个人在那，但他们态度很好。
嗯，
就台胞证走右边哦，台湾台胞证，
因为他会看你拿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台胞证请走本国人士。如果你对这个议题，
我跟你讲，他们每个关口。
嗯，
闸口
都不一样，
通通都不一样。
对，没错，
有些会有什么中港澳专用通道，
在北京就是中港澳。
对，
你不用入境。
对
对，你就从那边去转就对了。
中港澳什么鬼的啦，反正、嗯、哦算了，在中国的每个机场就是一个
不一样的规定。
对，
好，然后再来这个证件呢，你也可以申请自动通关。
嗯，
台胞证你也可以申请自动通关。
我有。
然后我的两次经验都是入境再出境。为什么？三次经验包括福州。
嗯，
我不知道是因为各个机场不一样还是怎么样。
你带赛
嗯、好，怎么样入境再出境呢？
嗯、
我想说我本来是中转，我要去找中转柜台就好了。
基本上我们转机的理解就是先找中转柜台嘛，
那领下一段登机证嘛。
对，
好，但是不是哦，你进去之后你必须一样入境，让他检查你的台胞证。
嗯，
然后入境之后
那就完整流程啦，
只差没有领行李这件事情
啊。哦，
对，然后
行李就往后送了，
行李就走自己行李的。但是等一下还有一件行李的事。好、
嗯、
当你要离开，你入境了中国大陆之后，譬如说福州或上海之后、嗯、那你是不是要赶快去拿下一段登机证？你要到一般程序的柜台去拿登机证。
对，就是一般旅客的那个报到柜台。
对，然后但是我在福州的时候，那个入境的门打不开，然后那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因为他预期没有人会入境，
然后我就转头跟、欸、那时候很多人、欸、都是法国人啊、
嗯、
那我就转头跟那个刚刚移民官旁边的人说、欸、这个门打不开，我们怎么出去？然后他就说那个门不归我管。
是啊，
然后我们说好，那先生请问一下这个门归谁管，我们可以去找谁？我不知道，不归我管的事情我不用管。然后我们就一群人都是要
卡在那边。
对，一群人都是要再去领登机证的、
嗯、
全部卡在那边、
嗯、
然后呢忽然有一个姐姐跑出来说在20分钟他就开了
啊。
我说啊，20分钟
这很火吧。
很火，因为大家都很急啊，不知道为什么，
尤其是外国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
他们听不懂，然后就
还要帮忙翻译。
对
不对？
还要帮忙翻译。然后后来呢大概也没有到20分钟，大概10多分钟就开了、嗯、开了以后我们就要往上冲。
有人来开吗？
他自动开。 连人的是谁都不知道。
那我跟你讲，是怕被骂，好不好？
好，然后呢，到那个航空公司的柜台去拿第二段登机证的时候，那是不是拿了就可以走了？
应该吧？
不是，
你还要跟他讲行李的条子，是不是？
你在那里，他就说：“来，这一批你们要去巴黎的旅客旁边坐。”然后我们就、可是我们已经快要来不及了，我们要赶快出关了，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不行啊，你们的行李还没检查。”
一个一个检查，
然后我就说哦，那大概要多久啊？态度很好，态度其实还蛮好的。检查完他们就会打无线电上来，我就会叫你们走了。
所以是领完登机证在那边等，
对，
还不能出关，
不能去做检查，任何事情
不能过安检。
对，然后我就说，可是会来不及耶。
啊，这就会等，就是会等的意思啦。
然后到大概经过二十分钟，又二十分钟了。然后他就说：“你如果确定你的行李不会被拉出来，那你就过去吧。”
有人敢走吗？
我走啊，因为我知道我行李里面没什么东西啊。然后他就说：“如果进去以后有问题，你就不能上飞机，我就把你拉出来了。”就这样。
带团员吗？
不，这一次巴黎的不是，是我自己去的。那其他的法国人看我走了，
也跟着
我一起走。
走
对对对对对。
最后大家都安全上飞机了吧？
安全啊！只是我觉得这个程序你当下会火冒三丈。
但我觉得我不能跟你走、欸，
我晒是不是？
不是，是因为我的行李里面
有炸弹。
电线特别多，我不确定。你看我的那个美国 TSA 都发几张了、
对，所以他就说你确定你行李没问题你就走，但是如果有问题我就把你拉下来，就是这样啊。那我大概确定我的行李是不会有问题的，
可是你行李都不会有电器产品吗？
尽量不会。
怎么可能？
电水壶。
对啊，
但他也给我过啊，
那一条线一条线啊，你不知道他会不会因为这样的东西拦你啊。
但是
有线圈欸。
对，但是我那时候评估，如果你再卡我，我就上不去了，因为的确我自己在出境之后。
但你要想想看，后面还有那么多人，他不会放那么多人在这边啊。
那一批人大概二十多个。
对啊，他不会放二十批在那边。
我是因为看到有外国人，如果都是亚洲脸孔，我就担心了。对，我是因为看到有外国人，但我也确定我的行李没有太大问题啊。对，所以我就过去了。然后过去以后，人家已经开始登机了。
那还好啊。
登机上去是乱选位置。
为什么？
谁知啊。
不是有座位号码吗？
没有人在管座位号码的啦。
这福州出去的怎么那么乱啊？
很烦欸。
那怎么办？就跟他抢哦。
还好我早点进去啊。
好。
对啊，然后还可以问说，哎、欸，哪一排没有坐人啊。
然后呢，
然后小哥就说这儿这儿这儿。啪就上去了，就躺了，
直接躺，
直接躺，
你直接躺上去，
不是我啦，别、哦、人啦。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哇，这里是
这是另外一个世界，
昏倒，整个
是不是要解在一起呢？
整个昏倒啦。但基本上我蛮推荐，因为这一张票来回只要12000，可以啦，随便啦。
好了，你是一个人了，又没有携家带眷，
对呀、啊，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在这种时间点算了
就算了，对，好啦，所以呢，这一集要跟大家讲，你在机场在飞机上会遇到的事情太多了，
你能遇到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全部讲完。因为我们刚刚删掉好几个没有特别直接相关的，对，我们这边只是把赛万
赛万
把它讲完而已，赛兔还没有讲。
可是我相信啊，这不是只有我们个人的经验而已，应该很多经常搭飞机的人都会遇到这些事。那只是他可能觉得哎、欸、无所谓啊。
刚打开 APP 看，我居然飞了18年，我18年来到这里干嘛？
你不是只有旅游2年的部落客
吗？你是要讲一遍？
好好笑！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这个会变成我的梗，好不好？
这真的很好笑吗？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件事啊！
我不是飞2年，我是飞18年，好不好？
好烦哦、喔，这件事干嘛要一直解释它啦？
我们要讲我们的资历啊！气死我了！
不是，我们下一次开头就讲这个？
怎么？
杰西的旅游经验有多少年？飞行经验有多少年？奶茶的旅游经验有多少年？
那是那个个人简介特辑，是不是？以后广告主就请他播这一集是吗？自我介绍是不是？
对呀、啊，不然每次都要
等下就来这部，
这个太好笑了。好啦，结束。
好啦，这一集呢，就是用很快的方式，也不快一个小时，
用很好笑的方式，
很好笑的方式来跟大家讲，说机场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哪些东西是我们最讨厌去碰到，但是问题。是我跟你
讲，你冷静一点，
越经验越足，他就会老天爷就给你越难的课题要你解决，
真的
真的，对不对？所以呢，最后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一句话，请你先，我先了吗？
可以，都可以。
好啦，就是 在机场呢，注意你的时间，人事时地物，因为你不知道你在哪里，你不知道你的时间是哪里，这时候你就会出乱子。所以其实你至少你要很小心的看你登机门在哪里，看你现在时间在哪里，你走过去要多久时间，然后等等等等的，还有你要做什么事情。但当然最重要就是你的转机时间留越久越好，你可以好好的悠闲享受这个在机场的设施。
你已经把人家话都讲完，那我要讲什么？
我先讲的，怎么办？
好了，我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你在机场的时候不要太兴奋，你要出国了。然后或者是你要去哪里旅行了，你就非常非常开心。
通常兴奋的时候会出乱子，真的。
通常，因为我们宁愿谨慎，也不要太大意，或者是吃得太开心，买得太开心，很多事情都忘光光了。好咯，这一集我们就录到这里了。
那在这边呢，特别的提醒，大家如果有 Apple Podcast 请用力的帮我们按下订阅啊，订阅，听到了没？还没订阅的给我按订阅，知道吗？啊？
那你怎么知道订阅了？
我不管，我就是用这种那个情绪勒索的方式。
真的，你到底在做什么？
不是，你都听到这里了，你按下订阅会怎么样吗？
恳求，
已经花了一个小时听到这边了，对不对？
恳求，
恳求订阅。好了，这集就讲到这边，大家拜拜，
拜拜。It's all for you. It's all for you. It's all for you. It's all for you. I did it all for you. It's all for you.